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纪录片导演制片人王南福说，他一直想搞清楚在威权体制下生活的人如何为改变命运而抗争。他的处女作是一部以维权人士叶海燕为主角的纪录片《流氓燕》。该影片于2017年入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他还拍摄过反映中国一胎化政策的《独生之国》，以及反映疫情的纪录片《我和祖国共命运》。他拍摄的新片《Night is not eternal》《黑夜不会永恒》即将在 HBO 上映。这部片子的主角是古巴异议人士 Rosa Maria Paya， 他的父亲 Oswaldo Paya 是古巴著名的异议人士，曾五次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2012年他在一起政府制造的车祸中去世。黑夜不会永恒这部片子虽然拍摄的是 Rosa 如何在父亲死后继续为古巴人的自由而努力，但王南福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探讨了威权体制的共通性，以及他作为近两年才入籍的新美国人对美国政治中出现的威权倾向进行的思考。今天我们请王南福来谈一谈他拍摄这部片子的过程和他对于抗争、绝望与希望的思考。南福你好，你和 Rosa 是怎么认识的？你当时怎么会想到要拍一部关于古巴异议人士的片子呢？
我是2016年3月在捷克布拉格认识的 Rosa， 因为第一部纪录片《流氓燕》是在2016年的1月上映的。3月的时候我被邀请到捷克的一个关于人权的电影节放映那个片子，当时 Rosa 她是在那个人权的纪录片电影节做评委，她看完我的中国的这个纪录片《流氓燕》，她和几个朋友就找到我，大概就是跟我说看完你的电影很有感慨，因为我们对你电影里面拍摄的关于中国政府对维权人士的压迫和打击是非常非常有共鸣的，它和古巴的情况很相似。那个时候我对古巴非常好奇，我也没有去过，当时我们就出去喝酒了，就是在那次聊天的时候他告诉了我他的爸爸 Oswaldo Paya 就像您刚才介绍里面提到的是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五次，然后2012年在政府制造的车祸死去。但是我对他所做的事情非常感兴趣，就是他做了什么，为什么政府对他这样。我们都觉得我们经历的成长背景、教育背景和包括当时所做的事情有很多类似点，有很多共鸣。然后他26岁，我当时29岁，所以我们年纪也很相仿。我自己的父亲也是在他33岁的时候去世的，那个时候是3月。我成为一个纪录片导演最初的初衷是觉得做纪录片可能可以对这个社会有一些改变，有一些正向的影响。但是1月份做完《流氓燕》的时候，我其实经历了一个很失望的过程，就是1月到3月，其实虽然只有短短的2个月时间，我对这个电影的世界首映当时是抱有很大期望的。因为在2016年1月的时候，那个时候王宇就是片子里面的人物之一，王宇律师，他还是在监狱里面的，他的丈夫也在监狱里面，他的儿子是在软禁，然后还有很多片子里面的人物都是在监狱里面。当时我抱着的期望就是，如果我的片子世界首映了，如果《纽约时报》报道了，什么 LA 洛杉矶时报报道了，就是在世界上有一定的反响的时候，那中国政府会迫于压力释放他们，或者会至少会表态。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幼稚很理想化的一个愿望，那个时候20多岁，觉得世界就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一月份之后电影放映了，确实很大的反响，媒体都有很多报道，但是中国政府是没有反响的。就他们当然唯一的反响就是把这个片子给成了敏感词，就不能出现在网络上。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几个月之内，我可能就对纪录片电影和我自己的所做的这个事情有一定的质疑，就觉得做这个那我的目的是什么，那将来我从事这个职业他如果无法带来改变，就有点颠覆我自己当时对这个职业的一些想法和对未来有一些思考。但我遇到 Rosa 的时候，我觉得她是一个在各方面来说跟我很相似，但是唯一不同的就是她对未来有很坚定的、很乐观的、很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会带来改变的这种精神。她是一个 很年轻，就很能感觉到他的理想主义还是完全没有被浇灭，没有被影响。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啊，你看他可以去古巴做一些实际的事情，他可以在当地，在就是 grassroots 层面上去做实实在在的事情，带来改变。而我做的是什么？我做的是拍一个片子，没有办法做任何改变。所以我当时出于对他的这种敬佩，对他父亲的敬佩，包括对古巴的好奇，还有另外一点非常好奇的就是，古巴和中国往往会被提在一起作为共产主义国家，然后古巴也是一个可能比中国更封闭的一个国家，就是更在经济方面更落后，在政治方面可能对外界的世界更封闭。所以我当时很好奇，就如果我可以去古巴看看他们这些人是怎么做努力去改变自己的国家，改变自己的社会，让它更民主更自由，也许我会受到一些启发。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我决定想要去拍一个以他为主角，以他和他的父亲为主角拍摄一个纪录片。
那你是2016年12月份去的古巴是吧？当时卡斯特罗刚去世，你们在这一个节点上选择去了古巴，然后呢，你说到哈瓦那以后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你能跟大家说一说，就是你们为什么选择在那个时候去，然后就是你刚一去哈瓦那时候的感觉是什么？
当时那个时候卡斯特罗去世以后，大家就是在猜测就是古巴的未来会怎么样。那卡斯特罗终于不在了，当然他的弟弟 Raul Castro 还是在，而且是统治者，但是所有的人都在猜测是不是这个古巴的改变就在这个转型时刻，而且特别是奥巴马当时对古巴的封锁政策有所改变，所以那个时候是感觉古巴的未来是充满了希望，就是可能改变的一个转折点。然后当时 Rosa 他也筹备了一些活动，就是要和维权艺术家还有很多年轻的维权人士去举行一些抗议，以艺术为抗议的活动，所以我当时就想跟着他一起去。到了古巴之后，我说跟中国很像，它有好几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走在大街小巷，所有的那种革命宣传标语，不管是墙上的画还是就是那种大型的那种广告牌呀，就是有很多很相似的标语。然后卡斯特罗这种领袖式的人物，他的肖像是无处不见，各个地方都是有他的肖像，有革命的旗号，还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标语，这些东西我觉得在中国它是很像的，就是你走在理发店里面你也看到毛泽东的那个肖像在那儿，然后卡斯特罗也是一样的，就是餐馆里面也是，然后墙上都打着革命式的标语，还有书店里面摆的那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著作，这些都是就是感觉特别熟悉的。另外一点就是大概就是第二天我们出门就注意到，我们不管去哪，就是从一出家门每一个地方我们去的都是有人有车在跟着我们的，一跟就是一整天，一辆车或者是步行的人，他是有四五个人就一起同时在跟踪，然后他们也会有换班，就吃饭的时间点就会换一波。然后这个和我在2013年拍摄叶海燕的时候是非常相似的感觉，当你知道去看什么人，去注意那些细节的时候，你很快就能发现那些人是谁，在哪里。所以那个 Rosa 也是，他是非常有经验的，所以他会给我指出来，当时这种感觉就是随处都在被跟踪，都在被监视，然后包括我们的电话，我们的通话，然后去餐馆的时候注意身边都有什么人，这些感觉处处都要防备监听的人，跟踪的人处处拍摄。然后我作为一个拿着相机的人，当时是有很大的压力，因为特别是在中国经历了以后，包括这是一个新的国家，我也不知道就是他们会怎么对我，比如说他们在一个公园里面，如果我要拍摄拿出相机来，每一次这种拿出相机来都是一个决定，就是我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就是拿出相机来的这一刻可能他们就会冲上来，可能就会把相机抢走。在拍摄流氓宴的时候是我第一次介入这种拍摄，当时我是在纽约大学学纪录片以后回中国拍摄，也是我第一次亲密的接触到维权人士和他们的这种圈子，就是我觉得在中国社会是有一堵高高的墙，就是生活在墙这边的普通人民的是看不到哪一面的，那在墙那边 如果你一旦触犯就是政府画的那条线，你变得就是有异议，对政府提出质问的声音，那你就在墙那边了。那你可能就是你在上街的时候有人跟踪，或者是你在街上，我跟着的叶海燕、王宇和一些人权律师他们举牌的时候，那马上就会有冲出来的便衣警察或者是制服警察，他们很快就会把你带走或者是制止你的行为。那这些冲突尤其是便衣的时候，上街的每一个过路的人他们的可能是看不到的，有两种原因，一种是他们真的就看不到，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冲突是什么，另一种原因可能是选择性的看不到，视而不见。所以我当时在中国2013年拍摄的时候，一种很无力的感觉是我可能拿出相机在看守所外面墙外面拍摄，然后马上就有人冲过来或者是威胁你的时候说你不准拍摄，你这个相机我马上就要拿走了，或者在法院门口有真的就是便衣直接过来围住你抢相机，这种时候是非常无力的。因为第一我知道没有过路的路人会过来帮忙，就是你是处在一个非常 powerless， 没有人会过来帮你。然后另外你所谓的权力机构，比如说应该去保护人民的那种，你不可能报警，你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支援声援的就是去保护你的，这个时候是非常无力弱小，这种无力感是很强大的。所以每次你在外面拿出相机，在公共场合拿出相机，是要做一个决定，就是我有没有做好这种冲突的准备，如果冲突发生了，我有没有做好就是任何最坏可能性的准备。这种最坏可能性可能是素材被抢走，相机被砸碎，甚至人身你自己会被带去问话，就是每一次这种选择都是要非常全面周到的做好了最坏的心理准备。那在古巴拍摄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每一次踏出车门或者踏出家门的时候是已经做好选择了，就是我的素材它在哪里，它之前拍摄的东西是不是安全的，我的相机如果被拿走了我有没有备用的，就是之后我整个的行程是不是能够去承受这个后果，就如果他们要审问我，那我有没有准备好要怎么说，我来是干什么的，
就是这种各种的这种心理的这种的建设，就是和在中国是一模一样的是吧，就是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如果他们要把我赶出国，我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准备，就这种，所以你都要问清楚自己有没有一个答案，自己内心是要做好准备的、对，这种感觉是非常相似的。
大家好，我是袁丽。你们刚刚听到的精彩对话背后有几十个小时的精心准备和制作，这需要阅读大量资料，花时间与采访对象沟通，只有这样才能问出好的问题，才可能进行有深度的对话。不明白播客会继续致力于制作高品质的新闻内容，让中国人听到深刻的思考，真实的情感，在这个灰暗不确定的年代听到彼此心中的一点坚持。请大家继续支持不明白播客，让我们把这个事业长期的进行下去。欢迎听众朋友们到我们本期的内容简介里点击捐赠链接，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不明白 .net 的捐赠页面。然后我觉得那里面有一些镜头真的我们中国人看会觉得也是非常相似的，就比如说大家见面先把那个手机里的电池拿出来是吧，为了怕被监听，还有就是这个把音乐放得很大，然后这样子在那个很大声的音乐里面说话，这样也可以就是不被录音了什么的。这个你当时看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呢，就是说这个真的是太像太像了。
对，我觉得之前就是我没有去古巴之前Rosa 和我在捷克认识的那一次，其实我们俩有交流，就是包括这些谈话我们互相都会有的，就是说啊，中国也是这样啊，古巴也是这样，但是身临其境就是去亲身经历这些还是比较震撼的。在聊天的时候在餐馆里面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安全的，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绝对可以放下戒备的，包括他在自己的家他也没有觉得就在自己家可以放心的去聊未来的计划或者是抗疫的计划，因为在他家之前是有发现窃听器，就他在他爸爸还在世的时候他们的电话里面还有他们的墙里面是有发现窃听器的。然后他妈妈还给我看了就是他们至今保留的，就是他们叫技工过来在他们床头的一个地方发现了一个窃听器， 然后这个就是很无耻 很卑劣的手段，就是人家卧室里面的那个，就是他这样做也是有一个威慑的效应在里面，他就说我有你，就是可能你最私密的东西，就最私密的录音，那以这个为要挟，把这个公之于众，或者是他自己，就是没有地方是真正的安全。
嗯，影片里面我真的特别喜欢 Rosa 的父亲 Osvaldo。他是真的是一个特别有魅力的人，你能跟大家稍微说一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主要主张是什么吗？
我觉得我在拍这个电影的过程当中最有共鸣的可能还是 Oswaldo Paya， 就他的父亲，然后他已经去世了，所以 我对他的理解是从他自己写的书，别人写的他的传记，包括每一个我采访的人讲到他描述的他，还有就是我能看到的收集的所有的有关他的视频，他的讲话，他的采访，这些来感受到他这个人的。我确实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具有领袖魅力，然后这种领袖魅力在于他的一种善良，他是非常主张非暴力抗争，他是一个非常崇尚就是对所有的人的平等看待，包括对那些压迫他，对骚扰他，跟踪他那些人，就是他说那些人也是在接受服从他们上级的指令，就是我们和他们没有这种对立，他觉得我们所有
的人，就像刘晓波说的，我没有敌人。
对，他说的一句话在片子里面说的是 Communist members 也是我们的 brothers， 就是不是他们是党员，他说这些所有的人都是在处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的没有选择没有自由，所以他是非常包容的。
我觉得片子中还有一个片段是挺有意思的，中国的观众也会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有65个古巴异议组织在波多黎各开会，你在片子中说，我从未见过中国持不同政见者有如此高水平的组织性，中国的活动人士中存在着太多的内斗和分裂，以至于我难以想象他们能聚集在一个房间里遵守共同的原则，因此我很好奇这次会议究竟能取得什么成果。你能说一下你参加了这次会议以后的一些观察吗？
他们是聚在一起讨论就是古巴的民主成功转型之后我们的宪法要怎么样，怎么实行选举，他们有很多很多制度在讨论，他们当时也有就是常务委员会是选举了几个人做代表这样子。但很搞笑的就是我在那三天，那是他们的第二届这样的会议，在那三天之后就觉得他们也吵也闹，很快就是大家都吵得不可开交，而且都是很 egoistic， 就是都是以个人，
对，我应该排在前面，你为什么在我前面说话，
对对对，
这种是不是，
对对对对，
就是让人觉得真的是好无聊。
对，就举个例子吧，就是他们说啊，接下来每一个小组每一个 organization 每一个组织要提议，就是在成功转型的古巴民主他们应该是有什么样的政策，什么样的条例，什么样的法案，然后就有很多人举手，就是我们的组织提倡这个要民主要怎么样平等，就是然后另外一个组织说那不行，我们的组织也提议这个，就是我们的组织应该被纳为就是我们是提议方，就是这条条案应该署我们的名而不应该署你们的名，这种争吵是很小孩式的，就是很无意义的，就是特别特别讽刺。就是片子里面有一个人就说，他说我都要哭了，我们这样吵什么时候才能推倒卡斯特罗专制，就是我们是这样才能够实现民主的吗？
这个不是也和中国的那个异议人士，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或者是听到的是很像吗？
对，是的，个人英雄主义者。其实就是我来了美国之后找到更多的资源去了解，比如说天安门的时候一直到这几十年以来的抗争，就很多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就是谁的贡献，谁的意见被最应该去作为这种领袖。
我自己感觉就是大家在讲这个要民主化转型以后的事情，这个民主化转型还遥遥无期呢，然后你们就为转型以后谁是老大谁是老二，
对对对，
这个就已经吵的不是把这个民主化转型作为最重要的事情来讨论，而是说我是要怎么样。我当时看的就是那种的哭笑不得的感觉。
对，其实在拍那一段在剪辑那一段之后很多的一个思考，我在想就是古巴有很长的历史是 dictatorship， 就是他可能 每一个改革或者是革命运动的改变，就那个被推崇出来的那个时候，卡斯特罗被所有的人崇尚，因为他是要改变他前任的一个独裁，然后就让你看到这种争吵，就让你有质疑，即使是卡斯特罗不在了，即使是这个政权不在了，那么下一个政权如何让他避免再次滑向独裁，因为这似乎是他们的历史的一个重演。包括我觉得中国也是历代以来从君主制到现在，你怎么样能保证就是在这个共产党不在的时候下一次是民主制，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吧，是比怎么让现在的政权结束我觉得更严重的一个问题。
嗯，你对这个会议的观察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因为你说这是65个这种的异议人士组织，但是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流亡在外的是吧，然后这些人很多都已经流亡在外很多年了，镜头里面差不多都是白头发的是吧，老头老太太，像 Rosa 这样子的20几岁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少的。
对，我觉得有很多原因吧，一个是有很多年轻一代的抗议人士异议人士他们没有去参加这个，甚至可能不屑于跟这些人，他们有很多的就是 generational 的 divide， 就是他们有很多
世代之间的那这种隔阂，和中国真的也好像，
比如说他们老一代的60年代70年代就从古巴出来逃亡的人士，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就是 hard radical 的那个改革方式，
比较激烈的这样子的，
对对对对，比如说他们也希望就是美国能用军事制裁，能用军事intervention 去帮助他们实现自由，去那个结束
等于说推翻古巴政府。
对，可能年轻的一代是跟他们截然相反的，他们更倾向于就是说结束封锁，就是因为封锁可能在封闭经济封闭这种封锁政策禁运政策他们是持反对态度的，因为这样他们觉得是伤害了人民的不是政府。不同年代的80年代90年代到现在2000年之后离开古巴的人，他们对政策和对未来和对怎么实现这种民主自由的未来，怎样去抗争，抗争的形式都是有很大分歧的。
这也和中国现在的这个白纸一代或者是年轻一代和这个八九民运一代的分歧也是挺像的是吧。
对，
你说你经常在想的另一个问题是作为流亡者在自己的母国之外还能促进那里发生变化吗，就是你看着这些古巴的异议人士他们是从60、70年代然后到现在，你有没有什么思考的结果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我一直很纠结的，就是因为我在国外，然后我常常在想的就是变化是从哪来的，是从内部还是从外部，是像 Rosa 这样在外面在古巴以外去全世界游说政客也好去筹备支持也好，还是像他有一些朋友就是在电影里面也拍到了就是留在古巴，他的爸爸其实在1980年也有机会离开古巴，但是他选择了留下，就是当然像在中国一样留下的人可能很多面临的就是他们做事的空间特别小，要不就是要在监狱里面，要不就是自己能做的事情非常有局限，然后还有像你像我很多人我们都在国外，但是可能心系祖国，很多时候是想要为国家为自己想要的一个未来做一些事情，但这种力量有多大，就是如果中国和古巴有改变它来源于什么，一直是我很纠结的一些问题，我不是有清晰的答案，但是我觉得答案肯定也不是单一的，就是你肯定是既有内部的力量也有外部的力量，这些都是缺一不可的。当然 Rosa 在这方面是相比我有更加我觉得坚定的信念，而不是我可能会是更多自我怀疑，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有道理的一点，就是比如说像 Rosa 或者很多人会说你如果留在那个国家之内你真的能做的非常非常有限，那你在国外的能做的比你在国内的要多很多。
对，因为他是发声的人嘛，然后还有一些做事的人，对，大家就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你这部片子在拍摄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似乎中断了，为什么呢？
我2017年从古巴回来，我就是怀孕到9月生了孩子，另外一点就是 怀孕那个时候，我自己有很多其他的思考，因为其他的一些思考和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因为怀孕，因为要成为妈妈这个事情的改变，让我开始拍摄了一部新的电影。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是2017年 Trump 当选总统，那个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我是在电视上面看到他在一个 Trump 的 rally 后面，他是站在第一排，对，所以就是电视直播的时候，他是你能看到他是第一排在他后面的一个人。当时看到的时候是比较震撼的，因为我和 Rosa 自从认识以来，我们之间讨论最多的是古巴和中国，我们讨论的是古巴和中国的独裁抗争等等等等，我们很少讨论美国，就 somehow 它就不在我们的那个讨论的话题里面，就好像我们内心最关注的是我们自己的国家，而且我默认我们俩是非常一致的。所以当我看到他站在 Trump 身后的时候，当时整个的就自我认识有被颠覆的感觉，就觉得哦，
就崩溃了，
原来这么长时间，对，就觉得哎，我这么长时间都认识他以来，以为是至交，以为是好友，以为我们是一样的人，但原来我们可能有非常大的分歧。他一直追求的民主自由是代表着什么？因为当时我最大的疑问就是他为什么站在那，是不是因为他支持 Trump？ 那他支持 Trump 说明了什么？那这一系列的问题就导致了很多我觉得根深蒂固的最根本的一个人的信念的问题，包括对自由和民主这个定义的问题。
你后来是去拍摄了 Rosa 和这个 Trump 的一个见面吗？他们俩坐在一张桌子上， Rosa 在对 Trump 说话，就是说我这个组织是做什么的，我们的那个目标是什么，然后呢给了 Trump 一个就是袖扣。那是你拍摄的吗？你当时就是看着这个，你是一个什么想法？你能给大家描述一下当时的这个场景吗？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那个电视里面播的 Rosa 讲了很长很长的一个 speech， 就是发表了一个讲话，然后 Trump 在听。电影里面只剪了一部分，但其实更长，就他讲了他的爸爸怎么去世的，政府怎么迫害他们的，然后他现在的目标是什么，要怎么做。然后 Trump 当然坐在那里是就 being Trump， 他是心不在焉，就这些东西完全就是你看得到他没有听进去，他也不 care， 对吧？
他没有太多兴趣。
对，然后 Rosa 讲完了以后给了他这个礼物，那 Trump 就说谢谢啊，我听到了， 我一定会帮你们，我一定会那个怎么怎么样。大概讲了两句话之后话锋一转，今年的大选很重要呀，我就指望你们了。当时拍摄的时候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 Trump 会去见他，为什么 Trump 要跟他同台。其实用那个场景剪辑的过程当中，我们想表示的就是也让大家看到他其实并没有关注也不感兴趣就是古巴的人权斗争，他真正关注的是像 Rosa 这样的人，这样的古巴背后的支持者，他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古巴美裔的投票。因为他很直截了当的就说啊，2021年的大选很关键，就是我需要你们的支持。
还有就是 Rosa 他还去美国国会去作证，是吧？那里面有一段话，就是这个美国国会里的这些议员们，他们就是口口声声都说共产主义古巴如何如何，然后后来 Rosa 忍不住了跟他们说了一番话。你能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当时的场景是什么吗？还有就是你在这个之后你说了一段关于你对于这个共产主义威权体制的区别的思考。
这是2021年7月古巴发生的最大的抗议，跟2022年10月我觉得中国的白纸运动有一点点类似，因为都是在 COVID 之后，就是生活经济都有巨大的打击，就是民众的生活实在是非常糟糕的时候然后上街。当然可能古巴的2021年7月的抗议更直接的高喊自由。在那次大面积的前所未有的抗议发生之后，美国国会有一场听证会，然后他们就请了 Rosa 去当证人。这次听证会主要讨论的是美国对古巴的政策应该怎么样。最后结果在我看来，尤其是那次，它很典型的就是它其实并不是要讨论古巴，古巴只是一个政治筹码。就好像所有讨论中国的听证会，它其实不是关于中国，而是美国的两党之争，就是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互相攻击，互相坚定自己的 政策，互相用这个古巴也好，中国也好，来指责对方的一个机会。古巴真的就是像一个棋子，在这个美国自己的政治博弈里面的一个棋子。所以当时看完整个听证会，也因为拍摄这么长时间以来古巴的变化可能性在哪里，然后终于有这么一场就是前所未有的抗议，你在想就是它会走向哪里的时候，你看到这是美国的态度，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对我来说是特别沮丧或者是 cynical， 就觉得还有很多古巴人他是寄希望于美国，你就觉得你完全没有必要寄希望于美国，美国不是一个民主自由的灯塔和象征，他不是一个救世主，他自己的国家都岌岌可危，就是他的民主，就是怎么样可以去作为这种灯塔去寄希望你自己的国家的民主化与另外一个国家。
你当时就是说了一段话，你是说中国和古巴你不要就是口口声声说他们是共产主义国家，他们实际上就是威权主义国家，是吧？
对，我觉得就是冷战遗留下来的产物就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这种词的概念，我觉得在西方包括现在一直政治化失去了它原有或者本身的意义，它都带着宣传色彩。其实中国和古巴都不是共产主义，当然这很多人可能现在马上就跳出来说了，怎么不是共产主义，肯定是共产主义，就说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定义描述的是一个乌托邦，然后包括中国它经济形势是 state capitalism， 是国家资本主义，对吧？
对，
它其实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宣传的就是平等啊，或者这些都只是它是一个借口，它是一个就是统治阶层来统治的一个借口。所以我们从小学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概念是一种正向的宣传手段，然后当然与之相反的就是在美国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特别从冷战开始，它是一个带有非常强烈的负面色彩的宣传手段，也是为了他们统治阶层需要这种共同的敌人而塑造出来的，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独裁，共产主义就是法西斯。所以我觉得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这种词来替代威权主义 authoritarianism， 它是很危险的，因为它成为一种政治武器。包括中国就说我们现在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还是一样的，就是继续保留这种宣传，用这些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继续用这些标签来描述威权主义，成为威权主义的替代词的危险就在于他们忽略了就是在美国这样一个资本国家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威权主义的成分，资本主义和民主它并不是同义词或者近义词，他们其实不相容的，就是如果你继续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来替代威权主义，就是啊，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就是威权主义，那很容易忽略看到美国它其实可以同样是威权主义，甚至这种可能性它越来越真实。
你在片子里面有一句话说，当我坐在这里回想自己所经历的一切时，心里既能想象古巴和中国获得自由，也能同样轻易的想象美国滑向独裁或者说威权主义。我当时听到这句话还是挺吃了一惊的，你真的认为就是美国在滑向威权主义吗？
我觉得是吧，那个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也会同意这种看法，也有很多人当然会否认。我觉得就是我们经常问包括是 Rosa 或者是我们中国人，就是中国什么时候会变成民主国家，什么时候变化会发生，这种猜测性这种几十年你没有一个确定性，就是说未来的二十年中国会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未来的二十年美国会怎样，可能会滑向威权主义吗？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就是它并不是一个那么稳定的，美国的民主我觉得是一个很短暂的历史，它是真正开始算民主是1967年之后才短短的几十年的历史，它并不是一个不可撼动的一个体制。比如说 Trump 当选，那么他会大面积的去 prosecute 他的批评者，不管是在政府内还是媒体内，那这其实就是滑向威权了。当你不允许批评，不允许有持意见的人在政府的圈子里面在权力职位上，那这和 authoritarianism 就不远了。
那我问了 Rosa， 那他是否认同你对美国面临威权主义威胁的担忧，他给我的回复是， 美国社会是在面临着挑战，然而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社会，维护法治，尊重公民自由和人权，并对权力实行制衡。这一切在共产主义的古巴或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根本没有可比之处，这根本不是拿苹果和橙子相比，而是拿苹果和鲸鱼比。鲸鱼就是那大的鲸鱼。你和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实际上也体现在那个直播政见者的圈子里，中国的异议人士或者是一般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里面，就是也有很多川普的支持者，而且他们也不认为就是说美国是在面临的这种威权主义的这种威胁。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分歧呢？
我觉得我跟 Rosa 之间可能是一个就是更悲观一些，一个就是更乐观一些吧。
对什么悲观和乐观？
对未来对包括就是对美国的未来也一样。他说的是美国现在是有选举，有三权独立分衡，这个跟中国和古巴是不可以比，是完全不可以比。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他离 authoritarianism 并没有那么远，
威权主义
并没有说是一个世纪那么远，他可能就是一个政权一个四年一个八年那么远，并不是不可想象。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记得我在前几年拍疫情的那个纪录片的时候，当时也有对比，就是中国和美国，就是比如说对待疫情的那个态度和政策，执政者和有权力做决策的人，他们都是其实是维护自己执政和权力的利益，而不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上的。当时有一个对比的，也是让我和我的美国朋友有争论的一点，就是比如说在中国有医院里面的崔少人、李文亮这样子的人，他可能就是警察上门来警告，或者是把他们带走，告诉他们你不可以发声。那美国也有这样的人，在医疗机构里面，我采访的医生或者是护士，他们也有就是对医院的上级或者是提出质疑，他们的应对策略是不是对的，这种是不是低估，是不是有意的隐瞒，然后他们也受到了相应的惩罚，被医疗的管理机构解雇。那当时我和我的美国朋友有一个讨论，就是他们说那中国还是和美国不一样。当时朋友说那中国是警察去惩罚，就是带走监禁，是政府统治武器和机构，那美国是公司解雇，是私营的公司，而不是一个政府去做这种惩罚，这是有质的区别。但是我觉得可能并没有那么大的质的区别，
政府权力的这种惩罚和这种公司权力的惩罚或者资本权力的惩罚，你觉得这个是差不多的吗？
我觉得它当然不一样，但是一样的就是它都不是 democracy， 它都不是体现的这个，它是权力的集中，不管是财富的集中还是权力的集中，它最后都是体现在这种有 ruling class 和被 rule 的那个 class。 可能我觉得这就是我可能更悲观的体现吧。
你不觉得就是美国它有这种权力制衡，它还是有法治，对于公民的自由的尊重，你不觉得它和中国有太多的一个距离吗？
我觉得现在是有，但是不代表明天还有，不代表后天还有，就是这个司法的独立性，它可能就在有生之年就能看到它的变化。你无法预料就是美国滑向独裁和中国走向自由哪个更先发生。
你和 Rosa 以前应该是很好的朋友，现在就像你片子中说的，你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对此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是失望、伤心还是无所谓？
我经历了几个阶段，最开始的时候，当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是志向相投，非常亲密，就是觉得找到了知音。然后当时发现他和 Trump 在一起，或者是开始有这种质疑的时候，是很困惑的，就是对自己认识人，对自己的判断也产生了很大的质疑，就是觉得我有对一个人有这么大根本性的错误的判断吗？然后对他也不确定，就是他到底他是一个政客还是一个怎么说抗议人士，就是我开始突然有一些质疑，就是说这个人我能不能真正的理解他内心的想法，就是如果没有任何因素，如果没有考虑到他自己的身份或者是形象，他会怎样说，会怎样想，会怎样选择。然后后期 在拍摄接下来的几年，其实去探讨这个问题，去发现这个问题，去寻找答案，包括也是去寻找我和他对共产主义不同理解的答案。然后到最后第三阶段，也就是现在，我觉得我是很理解他。我觉得当然我并不觉得他是一个川普的支持者，我觉得他站在川普之后，甚至包括和他坐在同一张桌上去会谈，他是在一个在美国这个国家这个政权这个社会里面去努力去做他要做的事情。那美国这个社会每四年换一个总统，他是很努力的想要中立，这个两党的分裂越来越严重，我觉得他想要去表现成中立，或者想要得到两党的共同支持，可能会是越来越难做到的，越来越难实现的事情。
你不认为他是川普的支持者是吧？
对，我不认为他是内心支持川普的，他自己也是这样表达的，就是不管是和川普也好，拜登也好，可能和 Harris 也好，只要有机会和他们在一起见面，去把他对古巴的诉求表达出来，他都会努力的去得到这个机会。
对，他不是川普的支持者，他也不是拜登的支持者，也不是 Harris 的支持者，
对，
是吧？他就是要寻求尽可能多的资源，来去实现他的目标。
嗯，对，
嗯，
是的。
中国有不少的这个艺人士，或者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就是甚至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是真正的川普的支持者。你有没有和他们发生过这样子的一些分裂，或者是有没有这种世界观都一下子被颠覆的感觉？
没有，我觉得很神奇的就是，我觉得对中国这些人反而没有这种 personal， 没有个人的，就是发现 Rosa 站在川普身后带来的冲击更大。可能是因为我已经有预设了，就是因为在中国的这个圈子里面，我已经知道就是有很多人是支持川普的，所以这个意外没有那么强烈。就是 Rosa，我可能对她的预设是她跟我更像，我们都是同年纪，我们都是同背景，然后当时的震惊更强烈。但是中国的这个圈子里面，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我更多的是好奇心。
你了解到他们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你觉得你能理解他们吗？
有很多很多的逻辑，但每一点你其实都是可以反驳举反证的。但是比如说对中国更强势呀，更强硬啊，比如说对中国的制裁会更强硬啊，这一点川普不会是社会主义政策，其他的比如说民主党会有更多的社会主义政策在里面，滑向共产主义。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川普经常会指控媒体，主流媒体是假新闻。那我觉得很多古巴移民也好，或者中国移民，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移民，就是那些经历了自己母国，感受到这是媒体是不可信任的，会更容易更倾向接受这个言论。当然他们也跟他们的信息来源渠道有关系，我能理解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国家他也不信任媒体，不信任政府。那还有川普一向以来是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就是所有的政府的权力机构，包括媒体，主流媒体，就主流社会是对他的打压，他把自己是塑造成一个受害者。那我觉得很多异议人士本身就遭受了同样的，就是在政府媒体的打压，流亡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感觉到有共鸣，他们因为他们理解那种受害者身份。
在片子中间总结说，我曾跟随他从哈瓦那的街头一路走到世界各地的集会和会议，直至华盛顿的权力殿堂，可即便如此，我依然不比我们最初出发时更接近理解变革将从何而来。你能说一下你为什么这么说吗？
我是2016年认识他的，那个时候我说过，就是我当时对什么能给社会带来正向变化，拍电影能不能做实际的抗议活动，能不能一个领袖，能不能，就这些都是疑问，就是变化会从哪儿来，什么样是有效的方式。2016年当时跟着他的时候，是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他这种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精神，还有一种希望。就是当时古巴也是在那种转型期，卡斯特罗刚死，整个的古巴对外开放程度是最大的。但是现在8年过去了，当然中间有很多次你感觉有希望了，就是比如说有前所未有的大型抗议，但是最后那种抗议又被镇压了，然后社会好像只是经济变得更差，然后改变的希望变得更渺茫。就跟了这么多年，我原来是想也许我会 寻找到这种答案，更清晰的答案，改变从哪来。但在拍摄的结尾尾声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看到，就是没有比2016年那个时候八年前有更清晰的答案，就没有一种魔法你可以预测到你这样做，你做一二三四五六点，那么这个世界就会有变化。
那你的片子最后就是有这个2021年几十万古巴人走上街头抗议这个疫情带来的经济危机，当然受到了严酷的镇压，但是你似乎决定你想要一个更有希望的结尾，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猜想。就是我是特别喜欢那个最后，就是那个 Oswaldo 就是 Rosa 的父亲，他那个埋下时间囊的那个片段。最后呢，影片在2022年冬天这个白纸革命的口号中结束，就是新闻自由打倒共产党放人。然后你说乐观是一种选择，你能展开说一下，就是最后这个结尾为什么会这样，还有就是说你说乐观是一种选择是什么意思？
刚才我说的就是这么七八年以来，我觉得我对就是变革会从哪来这个问题并没有很多更清晰的答案，这就让我自己思考继续努力的意义在哪里，或者说你如果不知道变化或变革会从哪来，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怎么样继续生活。我觉得这个答案说那所有的一切都是无意义的，都不应该做，是不可以接受的，也是不是我的答案，也不是选择，就不代表啊，你因为看不到希望，因为所有做的一切似乎都没有带来实质性的或者巨大的变化，你就放弃了，这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那个时候看到2022年的白纸运动，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共鸣，觉得啊，这个确实发生的很意外，就是它突然就好像一夜之间就发生了。你也许可以去说啊，这个原因导火索是什么，或者说是这个是那个，但是我觉得那种事后的去说，包括古巴的抗议是谁引起的，是什么事情引起的，我觉得这种不是一个简单的因素，它是有很多历史的成分在里面的。所以那个时候这个结尾就是比如说 Oswaldo 他去世之前做的一件事情，他把一个箱子埋进了土里面，然后说有朝一日当古巴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这个箱子会被后人打开，然后有我们写给你们的信，有我们写给你们的东西。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就说我们做的事情也可能是不完美，我们的人也可能是不完美，但是我们现在所做的是我们知道的能做的最好的方式。所以那句话也是很打动我的，就是我意识到就是我们每个人做的事情它可能是很小的一点，很小的 一些力量，可能看不到任何作用，看不到痕迹，看不到改变，但是历史是一个环绕性的，就是这种变革它不是你能看到一条直线，你做了这个另外一件事情就会发生，它可能你十年前做的一件事情，或者二十年前某一个人某一个运动做的一件事情是埋下了一颗种子，然后在二十年之后有一天在毫无征兆的时候这个种子就发芽了，你就看到了它的结果。2022年的白纸运动它有很多历史的渊源在里面，有很多人是读了某一本书，看了某一部电影，或者是经历了某一次谈话，点点滴滴才让他们有一天走上了街头，然后去喊出了一些口号。所以最后的结尾我觉得是这种理智性下的乐观，它不是一种因为知道一定会怎么样而盲目的乐观，这是一种选择，因为另外的那种消极和放弃它不是一种选，就是它不存在，它不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就是不可以接受。
当然呢，就是说我们是选择乐观，但是就是你和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已经身处海外，前面我们都也说过的，而现在呢中国可以说是处在看不到头的黑夜之中，而你呢对美国的政治前景也很悲观，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选择乐观，选择乐观意味着做些什么呢？
我觉得意味着就是像 Oswaldo 说的那句话，就是你知道你有不足，你知道你做的可能不一定有多大的效果，但是你坚定这是你最好的知道做的方式以及你自己的信念去做。比如说我觉得我可能我还会继续拍纪录片吧，就是直到有一天我 发现了另外一种更有热情或者我觉得是更有效的方式，但到那为止我还会继续拍纪录片。
你愿意说一下就是你加入美国籍的事情吗？
加入美国籍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难的决定，因为就即使是加入美国籍，就自己还是中国人，当时是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因为我妈妈是一个人，然后她年纪越来越大，然后我想让她搬过来，因为没有办法照顾她，然后需要去帮她，如果她要搬过来要医疗保险要怎么办，要绿卡，所以就是决定只有我先入美国籍才能够帮我妈妈申请她的身份，所以这样决定了。但是这个决定当时去入籍的时候，当然其他人都很洋溢着那种微笑笑脸，然后大家都是祝贺，我觉得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那想哭，就是在宣誓仪式的时候。
为什么想哭呢？
觉得是一种失去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感觉，就是这只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也不叫象征性的，它可能就是你的一个 self identity， 它有一个就自我身份的
认知，自我身份的认知，
对，就是它是一个改变。当时就是站在那个仪式的时候是想哭的一个感觉，就是觉得啊，好像我在和我自己的祖国告别。那还有第二件事就是后来我去申请签证的时候，我的中国护照就被剪掉了，就是盖了一个章说这个人已经就是有点被开除中国国籍，就再也不属于这个中国国籍。这个也是当时走出来就哭了，我当时就觉得我自己可以认为我永远都是中国人，但是这个国家他就不一定再承认你是中国人了，他就不一定再允许
你了，
对，你就有可能不能再回去了，就是有很多元素，有很多原因，有很多理由不让你再回去，但是你跟这片土地有可能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是隔绝的，就是你跟他的文化，跟他的语言，跟他的所有美好的东西，这个地方有很多很多美好的东西，就是有距离的了。
你是做纪录片的，我是做记者的，写东西的，就是我们做的事情实际上和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成长过程是有非常大的联系的，和自己的自我认知是有非常大的相关性的。我自己也觉得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事情，就是我们都是这么想做中国人是吧，但是就是很难，这个政府让你做中国人成为一件很难的事情。不明白播客不是出了一本书吗？大家老说让我签名，我后来想了一句话，是我真心想说的，就是 For China we deserve， 为了我们值得的中国，就是不管我们是人是在哪里，不管入了哪一个籍，我们都想要的是一个我们值得的中国，别的都不想了，就是想这个事儿就好。
我都没想到就是我会在聊这个片子，或者是突然讲到要哭，这个完全没有意料到。
你在你第一部片子《流氓宴》中的人物叶海燕和王宇律师现在的境遇比你当时拍片的时候更差了，比如说叶海燕从2014年就退出了公众的视野，但是这些年呢还经常被房东驱赶。他在去年一个社交媒体的那个文章里面说，我在自己的国家成为流放者。那王宇律师呢，在河北魏县拘留所绝食九天后，前几天获得释放。他出来后不能说话，不能走路。推特上流传的一张照片，他呢被丈夫背着去医院救护。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在中国的话，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可能会有人说，比起中国，美国已经很好了。你还有那么多的抱怨，你会怎么样来回答这样的观点？
王宇律师那个事情我也看到了，然后我也跟他的家人联系了，就是问他怎么样。王宇是我一直很敬佩的一个人，因为我觉得在中国的环境下，很少有人可以一直那么坚持下去，在迫于这么大的压力，不管是他自己，他丈夫，还有他儿子，经历了这么多磨难。我觉得对于像叶海燕这样就是慢慢的选择退出了的，我也很理解，但是对于王宇这样子我是非常敬佩。我觉得如果我在中国的话，我可能就根本就做不了我现在所做的，比如说拍摄纪录片。然后我也看到很多纪录片同行在国内也有很多挣扎，因为他们很难有空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要在很狭小很局限的范围内去做一些仍然有意义的事情，这个是非常难的。有很多人也选择放弃， 所以这些也是让我很庆幸，就是我现在仍然可以去做我自己热爱的事业，而且在这边仍然有机会就是把做的片子让人看到。但对于就是那些说美国已经比中国很好了，为什么要批评美国，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在我过去拍片子以来，如果我在批评中国的时候，会有很多中国人会说，你看美国不也很糟糕吗？你为什么就批评我们中国？美国也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也有什么那个暴力啊，也有什么那个不平等啊，就好像就是把美国的一系列的不好搬出来，就用这个逻辑来说，那就不必要批评中国了。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逻辑的，或者这是一个错误的逻辑。有的人会说我们中国比朝鲜好很多了，那你就不必要去批评中国了。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没有逻辑可言的，因为这个世界不是要你选择其中之一，不是说那我要不就选中国，要不就选美国，你可以要你理想的世界。现在没有一个存在的那种完美的社会。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可能就像我之前说的，中国人会是我永远的内心的我自己的身份认可，就是我这一辈子永远都会觉得我是中国人，那我就会永远背负着这种去批评中国的一种责任，因为希望这个国家变得更好。然而我现在也是美国人，就是从一种权利和义务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我是既有权利也有义务去批评美国的。有人说过，就是爱国的最高形式就是对这个国家的批评，就是对这个国家的意义。因为你想要它变得更好，你想让它变成你觉得它最好的那个样子，所以对美国的批评也是我觉得可能将来的作品也好，或者我自己个人的意见也好，也会继续下去。
我们请每位嘉宾推荐三部书或者是影视作品，你有什么推荐？
我想推荐一部跟古巴相关的书，因为那本书我在读的时候，在做片子的时候，我觉得对我影响挺大的。它是挺厚的一本书，名字叫做 Cuba and American History。 它其实讲的就是古巴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的命运，其实在历史上有很多的就是不可分的历史渊源。然后这本书是它的作者是叫 Ada Ferrer，是2022年的普利策获得者。关于电影创作的话，我推荐两个电影，其中一部可能大家都已经看过，但我推荐是因为我觉得这两部电影对我个人的影响很大吧，就是黑泽明的两部电影，一部是《罗生门》，就是这个是我很早很早以前在中国还没有学电影，没有学纪录片之前看到的一部电影，它是黑白的。然后我记得当时看完以后的震撼，就是它的叙事结构、讲故事的方式，我真觉得他是可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导演之一。他很聪明，就这种非线性的叙事结构，包括对真相的一种探索，他影响了我很多作品了。在很多时候，他其实是 subjective， 是很主观的，就是每个人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也是很主观的。整个《罗生门》他就是这样子去问不同的几个人，然后得到的描述和叙述有很多出入的，那你要在这种现实里面去分辨真正的事实是什么，然后但真正的事实这个 facts 跟到每个人 perception 里面的他的感受的 truth 它又是不矛盾的。所以我觉得在做纪录片其实很多时候面临的是这样，那我可能去拍摄十个人讲出来的十个故事是完全带有他们主观色彩、主观认识，有时候甚至是矛盾的，但是都是真实的，都是他们的感受，那怎么样去描述这个故事，所以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然后另外一个片子是他80岁的时候的一个就晚年的一个片子叫梦，那个风格很不一样。我说对我影响很大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叙事天才，就是对故事结构非常非常擅长把握。那像梦，他是有8个他自己常常的做的梦的梦境串起来的一个故事，那体现了很多他对社会对世界的思考。那这个梦是非常超现实的描述，就是它的体现是很诗意、很实验性、很自由，不拘于一些禁锢的。所以这个也是我自己在做片子的时候比较尽量追求的一些东西吧，就是去打破一些禁锢，去让创作更自由。
好，谢谢南孚，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